第十七篇，律法的重生时。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关于神百姓中间的神圣管理。生命记中这些论到神圣管理的段落，不仅是摩西的话，当然是神的话。我们需要研读这些段落，使我们认识神的心思，知道神所想的是什么。神认识人和人的需要、光景、情形，所以凡神所说关于人的，都是最后的段语。关于神百姓中间的管理，不是专制，也不是民主，它乃是神圣的治理。神治是按着神的所事，由神来管制。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不是实行专制的独裁体制，也不是按着人的意思实行所谓的民主。相反的，我们尊重神的权柄，我们乃是以他的权柄作为我们的管制。因此，在教会生活中的管制乃是神圣的治理。申命记16章18到20节说到设立审判官和官长。各城里要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须按公义的审判来判断百姓。19节所指明的所设立的审判官和官长要保持公正，不可屈枉正直，不可偏待人，也不可收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够使智慧人的眼睛变瞎，又能扭曲义人的话。这里我们看到神圣的管制首先注重公正，一切不实行公正的政府都不会长久。强的政府乃是建立在公正之上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凡事都讲求公平、公正、公义。申命记16章20节，审判官和长官都必须追求公义。你要追求公义，唯有公义好叫你活着，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保持公正就是追求公义。借着追求公义，以色列人就能够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长久活着。他们如果不保持公正，追求公义，他们就不能在美地上长久活着。17章8到13节说到难以审断的争讼案子的判断。对于难以审断之争讼案子的判断，首要的是要求把案子带到耶和华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查问这事，他们必将判语向你宣告。案子主要是由祭司查问的，祭司查问案子首先是到神那里，停留在神面前。祭司要在神面前思考神的圣言。接着33章8节所指明，祭司利未人带着乌灵和土民的胸牌，提供及时的光照。借着神的同在、神的话和乌灵土民，祭司就对神圣的判断有清楚的领会，就把这个判断交给当时的审判官。审判官就要按着祭司从神所领受并传给他的来审断。所以案子的审断虽然来自人，他却是出于神并按着神来审断，这才是真实的神治。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管制的不该是专制，也不该是民主，它乃该是神治。就像申命记17章8到9节的管制一样，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祭司，但是长老乃是领头的祭司，他们是祭司，就该带着神圣的话语和今日的胸牌停留在主的面前。他们该带着神的话 和在他们调和的灵里停留在主的面前，就会按着主所想的来得着领会，得着光照。这个领会和光照就要成为一种审断的判断。然后长老就是领头的祭司，就要按着这个神圣的审断来管理。因此长老的功用，他乃是领头的祭司，然后他也是管理的人。以色列的百姓要照祭司和审判官宣告的判语去行，你要照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向你宣告的判语去行，你必照着他们所指示你的一切话确实遵行，要按他们指示你的律法上的话，并按他们所审断的话去行，他们向你宣告的判语你不可以偏离左右。这里律法的话，原文的意思是指整个的律法。若有人不听从祭司或审判官，那个人就要被治死。如果有人擅自行事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个人就要被治死。这样你就要将那个恶人从以色列百姓中完全的除掉。申命记17章14到22节说到王治理百姓，实际上神不喜欢他的百姓中间有王，他自己就是王，所以他的百姓想要一个王，意思就是他们想要一个人来代替王。神是我们的王，不该也不能被代替。然而按照我们堕落之人的天性，我们喜欢有王，这就是撒母耳那个时代的光景。即使这是得罪神的，以色列的百姓还是想要一个王。因着他们的坚持，神就给他们一个王，扫罗。扫罗不是个好王，因为他不是合乎神心的王。以后神拣选并兴起大卫来代替扫罗。大卫做王不是按神的偏爱，他乃是按神的心。在神的眼中，大卫是令神喜悦的王。王必须是神所拣选的弟兄，不信的人不该做神百姓中间的王。申命记17章16节，只是王不可为自己添加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添加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说，不可再回到那条路去。王要为自己加添马匹，使百姓堕落到埃及去。埃及表征世界，马匹表征属世的凭借。我们如果使用属世的凭借或属世的方法，我们就必然堕落回到世界去。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好叫他的心不自偏离，不可为自己多积攒金银。王要为自己抄录一份律法书，并在一生的日子诵读。王要从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的原本为自己抄录一份。这里的律法是指摩西五经。王要在他一生的日子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话。这指明在管理百姓，王首先要借着神的话来规律自己。以色列中间正确的王乃是受神的话的教导、管制、规律并约束的。今天在教会生活中的长老也是一样的原则，长老如果不读经、不受神话语的约束，他就不能管理教会。要管理教会，长老必须由神圣的圣言重新来构成。结果他们会在神的管制、规律和约束下，他们的决断自然会有神在其中。这样长老就会代表神来管理教会，这个管理就是神圣的治理。王要学习敬畏神，遵行着律法的诫命，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 离了这个诫命，偏左偏右。这样王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人中居国长久。申命记19章15到21节说到对犯罪作恶之事的判断。对犯罪作恶之事的判断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话才可定案。只有一个见证人是不够的，两个人是必要的，三个人更好。如果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作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就要彻底的查究事实。如果见证人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以色列人就要待他如同他怎样想要待他的弟兄，百姓待那个做假见证的如同他怎样想要对待他的弟兄，借此就要把那个恶人从以色列人中间完全的除掉。这样别人听见了就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他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对罪犯的这种审断因而就成了其他的人的警告，他们的眼不可以顾惜，相反的要以命偿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手还手，以脚还脚。21章1到9节乃是对有人杀的人被杀的人倒在美地田野之事的判断。众城的长老和审判官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一直量到四围的城邑，借此他们就测定哪一座城离被杀的人最近，因为这是地方上的事，所以不由祭司来做，乃由长老和审判官来做。离被杀的人最近的城，那城的长老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有河水长流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断母牛犊的颈项。利未人子孙要进前来，所有争讼攻击的事都要凭他们的话定准。离被杀人最近的那城的长老们要在所打断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宣告他们是无罪的，并且祷告求耶和华遮盖他的百姓以色列。他们要接着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啊，求你宽恕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人中间。宽恕的原文意思是遮盖遮罪。长老们洗完了手，说完这些话之后，流血的罪就从他们免除了。我们论到这些事的结语呢，是当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时候，流无辜之血的罪就会从他们中间被完全的除掉。